去死报。这个无故放火烧山的啊，这我们们可能这个机会少，住在农村的，住在山里的，不注意啊，我这烧烟的现在经常的引起森林火灾，那个森林里头各种的动物了，那在这个有这个火灾的时候，伤害那个动物的那个数量是不可计算的。我们赶果报呢，就是疯狂。说咱们看到很多人无故的疯狂，什么原因呢？那就是业报，业报。那因为那个在那个火灾森林当中啊，那各种的动物啊、畜生啊，在那惊恐之状啊，逃又逃不脱，那么就跟人那个，在人生的放火烧山那种情况的一样的啊，相似的。我们在东北那个森林经常失火，有时候自然火灾，特别干燥了，也不下雨，那个森林久了，落那个树的落叶子啊，它自己窝窝的，它就发火。哎呀，我们到那个，我走个路上经过那个西藏的那个森林区，那地方有几个月火烧，也没人知道。那个它是自然的升起火灾。那么像这一种呢，这个就跟这个我们这要走到那个地方，我佛教徒了，就给他念念咒啊，或者念念经啊，消消这个灾业。但是那个在火森林中那些个动物呢，还是恐惧的。要是这样子呢，就是过去现在是狂迷的，有这么一种因缘，就是他过去烧伤林木的。那么的地藏不就给他说因果了？说你不要是这么。借着好玩的似的啊，放火烧山林，乃是自己达到什么目的？达到什么目的呀？咱们东北那烧完山林了，烧了一大片，进里去捡屎，捡那个兽类的，烧完了得捡他那肉吃。他打不到，他就放火烧。他有的为了这个开阔那片土地，这样烧，把这个森林烧完了之后啊。把那个土地开开呀，就火烧地，咱种下去呀，第二年的庄稼特别好，能好几年。但这个你要受报的，说什么呢？狂迷取死报。要与前后父母讷赌者，说反生鞭打现受报。这个一般的现在比较是少了，过去很多。说前年后母啊。我说母亲改嫁了，带到那个继父那儿去啊。那继父他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儿子，经常要带他。这类情况也有。说那个啊，你就再来生，你感到这报果报呢，就受鞭打之报；反生者就再生啊，你会受种种的处毒的。那么这样的情况有。在这个上说着，就是反生鞭打现受报。说他那小孩小，他给他苦处，给他苦难很多。完了他死了，又跟他相遇了，那他要受他的报复。这叫因果报应。所以要遇着摄王普生处者，就是到那个森林里头，到那野地去捕那个小鸟。雏鸟是幼鸟哈，人跟鸟跟禽兽跟飞禽虽然身体不同，但骨肉的情感还是一样的哈。那个像那个雏儿小鸟，那乌鸦反哺啊，看到有些你把那大鸟哺了，那个小鸟在那个那儿受罪了。所以是就说是你现在的骨肉分离，六亲眷属不和， 你过去啊一定伤害过牲畜，要欲毁谤三宝者，盲聋喑哑报，生来就盲聋喑哑，盲嘛就是看不见，聋嘛耳朵听不见，喑哑呢就是喉咙不好，就是不会说话。要欲轻犯慢教者，是容处讷道报。所以这个轻犯慢教是指着对三宝说的啊。佛法是度人出苦乐的，那么僧人设教，佛设这个教就靠他的弟子了，靠僧人来传呢，来住持啊，让他舍些个邪见归正教。如果你要对法轻慢，轻慢，那么谁来度你出三途啊？而且是很多的这个处讷报的人就不能得到超脱了。说你要是这样的轻法慢教呢，你将来的感的果报呢就处在讷道报，就是三讷道报的灾难，这个很多了，这么以下就在总讲啊。像我们讲这个拜忏礼佛都说的一心，一心叫什么？自心一处。这个有时候我们散乱心惯了，就是没有定力的话，想得到一心呢很不容易。那么取其次，取其次一点呢，就是叫诚恳心。诚恳心就对着轻慢说了。如果你要想对过去对三宝不认识不理解的时候，那么轻慢过，轻慢过啊，那你就忏悔，忏悔，对待佛像前忏悔你轻慢罪报，这样子呢，现生就可以把这个业呀，现生就可以把这业消了。这种是不知道三宝的，像我们已经是学过佛法的人，对法宝轻慢的有时候多。无意当中的，像我们拿着经书，拿着经书绝不能过到下体，一定要捧着，捧着端到胸前，恭恭敬敬的，不能拿着书啊这么甩甩搭搭的。特别我们在佛学院看着年轻的这些个这个住佛院的道友们弟子们呢，他是不懂得这个，不懂得这个道理，那我们就要经常的给他解说，多说几次也没关系。在这个过去的我们的大德当中，有个义净三藏法师，也跟宣宗法师的前后同时的，都是唐朝的，不是一个时代，都是唐朝那个时代的。在晋朝有个法贤法师，那么在我们中国是到印度取经的三位大德有成就的，就是法贤、宣宗、义净法师。义净法师他对这个我们的有一种警惕，一个思啊，他就说着这个法呀，我们现在能够遇到经遇到法不容易，他这是警惕我们要注意。就是晋宋齐梁唐代间是时间，晋朝那个晋末之后，那个有些国家那个时代啊，没到唐朝之前啊，五胡十六国啊，那个时代就是晋宋齐梁唐代间，这是从晋朝到唐朝，说在这段时间里头好多的高僧啊就到印度求法去，说高僧求法离长难，但在这个时间呢，有很多高僧到印度去求法去，离开长难了，到印度去求经去，去人成百归无十，去了一百个人回来十个也不可能，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这个路途非常艰难，后者焉知前者难呢？这后来人呢，不知道前头的大德为法呀这辛苦，现在没有经书看了，因为很容易了啊。现在印刷术比过去那就进步的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个看经看什么很方便了，在过去没有啊。 但是假使要不是那些个大德把经翻译过来，现在你要根据什么来印呢？还是没有啊。而应当你现在能看到要念到那些个古人那些个他们的功德，应当尊重法，尊重法。等到法灭的时候，你打开经本没字了，这叫业感呢。像我们在大陆上那些年，文化大革命，不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前已经就没有经看了，经书所集中的在几个大寺院都封锁起来了，没谁该打开，谁要打开看就做反革命论处，那就坐监牢去吧。你在哪儿想看着一本经？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个中间有一段时间，除了八零年以后渐渐的开始才有。我想找一本普贤和源品全文的没有，就到寺庙里去，到这个法源寺的那个法源寺啊，广济寺啊，那北京还有几个寺庙，广化寺啊，这些寺庙经书全在那封锁起，没人敢动的。所以对法呀不要轻慢了，这是上一首诗。他下一首诗就是路远蔽天微冷解，说那个冰霜啊冷冻啊，就像咱们现在看见报纸那似的，那个交通没办法走。你想那个时候古来时候，一千年以前，你说你走在那路上，那你人怎么走啊？交通工具根本就没有啊，就是腿啊。那你夜间要是赶不上，那也没有许站呐，没有人烟呐，没有可以投电的，没有啊。大家看过那个玄奘法师那个传记吧？所以路远蔽天微冷解啊。沙河就是整个靠新疆、甘肃过去那一带，叫风沙之大呀，那个人走在那路上一点精力都没有了，疲劳的。尽了，就力气都尽了。去人成百归五十，去一百个人十来个回来都没有啊。后者焉知前者难呢？是后来的人怎么知道前的人的困难呢？后显入为难师子啊，说这个道理后来的弟子们学佛的人不知道，往往讲经轻易看呢。对着法宝你能看着这么一部经啊，很不容易了，很不容易了。因为现在的经，过去的讲的经很多，现在很少，逐渐的就少，没人弘扬这个经，渐渐就淹没了。大众有很多讲，有古来的大德的著的，没有了，这个经就淹没了。过去这个南京杨仁山老居士为了找那个华严三昧章，为了好多年呢，在中国找到日本，在日本就托了好多日本朋友，后来在一个高就是这个朝鲜，他一个日本朋友到朝鲜一个街上摆摊的书摊上看一本华严的，就是华语的这个三昧章，那当成法宝印后取回来，而印了开始有了，原来没人讲解，现在又渐渐逐渐就消失了，法没人弘就渐渐没有了。所以遇着法了就不要把它轻慢了，不要轻慢了。要欲破中常住者，说欲解轮回地狱报，破坏常住，这个常住咱们前头讲过了，就是十方丛林啊。而施用十方丛林的物品，你要受报啊，要受到欲解轮回的报，哪怕很少，值不到好多钱，你随便滥用了，这是用不得的，因为它解罪对的井啊，井太广了，十方僧啊，这个世界上现在有好多僧人，那你偷一五钱的物就在这十方僧人面前解罪，那就罪就重了，说一劫轮回地狱报。要与误犯误生者，说容在畜生报，就破他犯恨。要是误生作罪了，或者比丘比丘尼 永远在出生的受报。那还是有变人类的时候啊，那这时间太长了，这个蛹就是时间很长的时候。要与汤火转说丧生者，说轮回替偿报。我们杀鸡或者宰鸭子，就鸭子脑壳或者吃鸭脚板儿。那过去有一位那个财主家的，他专吃那个鸡舌头，有那么个故事了，就讲专吃鸡舌头。你说他这一盘里要好多个鸡吧，何况他一生吃了20-30年，你说这个再怎么还呢？还有我们呢，退鸡，宰完鸡退毛的时候，鸡没并没死的劲啊，但你拿汤水把它上去，或者用烤烤鸭，知道烤板鸭、烤鸡，他那痛苦。如果咱们要烤咱们，咱们感觉如何呀？所以这个呀，你要还的，你要还的。我在监狱里头看见，把那个羊油桶、煤桶啊，把那里头加上那个炭，烧，挂到人家这个脖子上，靠到你后背上，衣服都脱了。烤的那个流油少焦，烤的人叫唤的，我就想起了，我说大过去他竟吃烧烤了，还有大家看到过没有？烤那个全猪全席呀，整猪全席，就那小猪就能活烤啊，活着烤啊，那个广东的这个吃荤的那简直无奇不吃啊，还那小耗子。吃那小耗子，还有打那猴脑，这个为了这口腹啊，为了享些口的享滋味啊，想尽方法伤害众生，他就不晓得将来你要受报的时候，那可苦了，轮回地上报，你一定要还的，偿还你过去许是所欠的血债又债。现在我们看这杀业。这个社会上这么不安的，风灾、水灾、火灾，这有一定道理的啊，有一定道理的。要与破戒犯灾者，说禽兽饥饿报。破戒呢，你受五戒，不遵守犯了。灾呢，灾就是过午不食。这个灾不是吃素啊，吃素不是吃灾。吃灾是吃戒，你没受过午不食戒，你不犯啊，受了的，只受了的。那么呢，你就变了禽兽，禽兽经常吃不饱的，挨饿的，像那个这样的大雪，在那森林上，那些靠着飞去飞外头找饮食的那禽兽，它怎么办啊？没办法生存。那么禽兽也有禽兽的它这个生存的道理。我过那个喜马拉雅山底下那个，从印度往西藏去，一定要经过喜马拉雅山那个6000公尺的高空的那个路，在这个6000公尺高空上，一定要经过那么一段。我经过那一段，我看那个鸟跟那个巧跟那个什么呢，跟那个老鼠，俩人合作。怎么合作法呢？这个雪大了，巧没办法生存，就跟那老鼠合着住老鼠洞里头去。老鼠会打洞啊，打得很深的洞。那个巧就蹲在那个老鼠的那个背上，那老鼠就把它带到就钻到洞里去了。对，那么这个巧呢，就帮着老鼠找饮食。那么两个人就把这个过冬的饮食都把它储存到洞里去了。那个老鼠洞很大的。只有那么一个地区，其他地区，这个世界上任何没有，就是鼠巧同穴呀，就鼠跟巧合作，同一社上是。那么老鼠呢，就是靠着这个巧找饮食给它，它呢就打洞，来作为老鼠的房子。那众生的生存，它都会自己想办法的。那么但是，这个我们为了生存。为了生存，这个破戒好多，有些个道友们破了戒， 他并不是愿意破戒，他知道犯戒未来受的罪呢。嗯，那么有些个外行，过去的善根不具足，破了戒了。嗯，犯灾呢？灾就是这个过午不食，但是在这过午不食戒有开源，然后末法众生啊，体药啊，有病啊，你可开源。但是这个开源可不是为了的享受，享受。这专指的受这个比丘、比丘尼戒的，受这个八关斋戒的，受沙弥、沙弥尼戒的，没受过戒的不犯啊。那如果是你这样做了，破戒犯在这，你就变了禽兽，是没有吃的，难弄。要与非礼毁容者，说所求缺戒报。毁容，非礼毁容是什么？指你的一些容眷啊，依正报，依报，正报所享受的房子啊、床铺啊、那厨房一些用具啊，这都算用具。说你没有到他的该尽的年龄，你随便的丢弃了，那你以后感的果报呢？就是你所求的对医报的东西你不耐货，那你以后没得医报用，浪费了，你就感的你就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要与无能共高者，说悲死下贱报。无能更高者自己感觉自己了不起，共高的都是自以为是的，就是你过后啊，就给人家变了，就给人家竟是做下贱人，没有权利。有个过去的历史上有个笑话，齐国的晏子是宰相，他也赶车的，他也赶车的。这个晏子非常的谦虚，个儿也很好，对任何人，他都到宰相的地位了，他对任何人呢礼贤下士，对人家他都恭敬，对神他都不轻慢。他这赶车的呢，给这个燕子赶车的，那么的很娇闹，很贡告，趾高气扬的。有一天他这个燕子坐车出去，他是御者呀，就给他赶车走，正在他家门口过，他妻子在里头就看见了，看见了，赶到他下了班回来了，他妻子就跟他提出离婚。他就很惊异，他说为什么，我也没得罪你，也没要带你，我们俩不生活很好的。他说你呀，我看着你给那个丞相赶车，你本来是个车夫，你那个态度姿态呀，比你那个主人还娇闹的贡高的不得了，你有什么出息你啊，我非跟你离婚就是这个原因。越是卑死下贱人呐、啊，咱们都说狐假虎威啊，那么狐狸跟那个老虎说，他说咱们俩，你别以为你老虎威风很大的，咱们俩在群兽走一走，你看群兽怕谁？老虎说好啊，我还怕你吗？难道群兽不怕我呀、啊？他说但是我走前头，你走后头。老虎说可以啊，他说前头嘛大概都是用人，后头都是主人的意思，仿佛人类那样。那狐狸就走到前头，大家都知道狐假虎威，不知道他怎么个故事，他这么样的故事。那个人家没有怕狐狸的，那狐狸在前头走，摇摇摆摆的，老虎跟着后头呢。那些个都怕老虎不怕狐狸啊，但是群兽都跑了，而他怎么样你看他们见了我都跑了，这叫狐假虎威。而越是卑死下贱人呢，他因为他很了不起，特别在那个衙门里头，下衙门那个衙役当差的，嚯，那不得了，他比那个县太老爷还厉害。说是过去咱们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呢，就是这个含义。但是这个呢，我们总说起来，一个人呢要有慈悲心，我们没什么了不得的，我们这个身子就是业报身，也不是化身，也不是福报身，不像佛，不像那个菩萨，人家那是福德身，咱们是业报身，经常这样思维，经常修慈悲观，娇慢不起来的。同时一切众生啊都是我们父母多生累劫的，都是自己六亲眷属，这么你的共高的心呢就没有了。要有两舌斗烂者， 是无舌百舌报。两舌呢，就是一个人呢口里头好像长两个舌头，其实不会的了，就是说话也不一致，就是挑拨是非，就叫两舌。反正有个耐说闲话的人呢，这个大众绝对不和气，就是这样子。所以以后呢就变哑巴，没舌头，让你不说。百舌呢，舌头很多，就好像舌头很多，你受百舌报者，就是说是舌头很多的意思，和这说不成话，也属于哑巴一种。要有邪见者说边地受生报，不讲道理，咱们说的蛮不讲理啊，背离啊，起这种邪见，是非不变的，邪正导致的，这个是很深了。像我们如果哪知太深了，总自以为是的，这都叫邪见，都叫邪见。本来没有我，执着有个我，或者只是常见，或者只是断见。像现在很多人呢，他所以敢那么去大造呢去时候，他因为死了就了了，很多人是这个论点呢，人死入灯灭嘛。但是我死了就完了，我今生尽量的我能享受我就享受。他不知道有因果，凡是不主因果的人，不无因果人都叫邪见。我们这样说，别的教人家可能对我们起谤坏，说凡是不信三宝的都叫邪教，就是对待教内跟教外说的。如果不知道空义的，我们都管他叫成邪教。知道一切诸法皆空，一切诸法无我，所以了知一切诸法入梦幻泡影，入露于电，这样观察的应作入世观。那么这个就是正见。但是这个邪见呢，不说那么深了，反正知断知长的呀，那就生边地受生报。怎么叫边地呢？这个边地啊，不是指着升到西藏去了，升到云南去了，不是那个意思啊，不是那个边地，没佛法的地方都叫边地，哪有佛法，哪叫宗源，我们佛教是以这个来定标准的啊，没佛法的地方都叫边地，有佛法的地方就是圣地啊，就是这样一个含义啊。如是等阎浮提众生身口意业讷悉结果，百千报应尽除了说。就是地藏王菩萨，这个这是地藏王菩萨所教诲的情况，释迦牟尼佛向四天王说的。说阎浮提的这众生啊，他的三业，身口意三业，过去的讷悉结成现在的苦果，过去讷悉结成现在苦果。那个报应啊太多了，因为他没有智慧，没有智慧，那么发育身口七支的，由他的意业为主导，发育于身口七支的，顺他过去的事的呢习惯造种种业。咱们看那个小孩，三四岁的时候，乃至于一下生两三岁的时候，他就把他过去的习气带来了。有的小孩的脾气非常的暴躁，也很大，你稍一不如意，他就叫唤，但在没周岁时间不算了，周了岁之后，你看吧，他有他的个性的，在三四岁更显现了，这是由他过去的讷习，过去讷习，那你断见思惑，就是阿罗汉断见思惑。经过多劫的修成啊，容易断见思惑，这叫出惑。细惑呀，习气呀，很难断。我们四众弟子，这过去的习气很难很难断。比如说说出那语言，就在我们和尚出家人里头也不例外呀，也不例外。我过去看着我们禅宗这些个大德们，他脾气非常之大，越修脾气越大， 什么原因？是他的现行的祸，他能够降服，能够压服；他那个细祸、习气，他不容易断，断习不容易断。佛在此这类故事都很多呀，断习的故事。如是等的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番遍而教化之。四天王问地藏菩萨在这个阎浮提教化众生的情况，释迦牟尼佛就给他说了这么多这么多，说是这些阎浮提的众生啊，他那个做的恶业感的果报各个不同啊，但是在果上，在果上一切众生都恐怖都害怕，众生为果呀，菩萨为因呢，众生在果报他才害怕。那么呢，敢菩萨呢，他不敢起坏念头，菩萨为因，他说这些果报还了就没有了，他说你别造就好了，如果是你要造，你要造了种种的祸因罪因，那你一定要受苦果的，你不造就没有了。地藏王菩萨就叫众生，你断因，别造恶因，做善因，种种的方便，就百千方面，就是方便法子很多很多。那么要是将来要学学那个大记十轮经，那里头把咱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跟我们日常生活跟我们现在的人呢，简直就跟我们画像的，大记十轮经最详细，比占察散那业报经还详细。所以地藏菩萨就种种方面来教化他，让这一切众生见他受了苦果报的时候，他不是苦吗？苦他不是害怕吗？恐惧吗？就教育他怎么样转变这个苦果，以后不要再造恶因。那你就了了生死了，就是这么个含义。了不了生死，你再不受三恶道苦了。如果是你要是不注意的话，那是不信的话，那你堕到这个三恶道去啊，出来的时候很难很难，很难很难。不像人间监狱，人间监狱有期限的，他判你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那你可千万别说大罪大罪判了无期啊，这个无期还是有期的，有时还有减刑，有国家还有大赦，也许变轻了，地狱没有啊，没有大赦的时候啊，除非你自己感受得到有这个福报因缘，遇到特殊情况，像是如果是跟到那个光目女呀、她妈妈呀处在一个的地狱里头，那么她一给求，你也跟着就带脱了。但这种情况很少，这种因缘很少。四故如等，护人护果，无论是诸众业弥惑众生，也包括他们自己了。这是释迦牟尼佛跟四天王说的，说你们呢？护这个国家，或者护每一个人，护每一个的众生，让他们别造业，别让这个业呀、把众生迷惑了。什么业迷惑了呢？我给你看看，游艺场所，比我们学佛的场所呀，或者你拜忏的场所，那要多出来多少千万倍啊！那叫业迷惑，业迷惑。所以杀盗淫业，我们学佛人知道他不好，他们好那一道的不认为他不好，像我们这个黑帮啊黑社会啊，我们叫啊，他们一般的人都认为那个不好，他真正参加黑帮的人，他认为他不好吗？他说什么也不干，就拿我的这个胆子大不怕死，拿性命去换，他是拿性命去换的。那有些那强盗，那他是拿着生命来做什么的？人家别人赌钱的有本钱下，他没别的本钱呢，他就是他生命。这些众生很可怜的，很可怜，就这个业迷惑他。各行各业，有的业是好业，有的业是恶业。你像他那个 在世间法屠宰事业，杀牛杀鸡杀鸭子的，开餐厅的，犯罪吗？没有啊，没有罪啊。他因为这个业能赚钱，那在这迷惑啊，颠倒啊。我说那要是照你们和尚这样讲，那没有荤菜馆了，那么吃什么？那你就不要吃了吗？没荤菜馆不好吗？那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这就清净了。欲知世界刀兵劫，须听屠门半夜声啊！世界刀兵劫怎么来的呀？夜间这个杀声太重了。就是我们大陆上的上海，一天得进去多少万吨的这个肉类，这肉类不是生命吗？那个业怎么能会轻呢？就是众多的业把众生迷惑了。他贪恋那个事业，所以作罪，做种种的罪啊。这佛除了地藏王菩萨的教育之外，像你们也应当护人护国，护持众生，给他们预示警报，别让他们造业。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合掌而退。四天王听到佛跟他讲啊，这个力量最大的就是造业，业力最大，佛菩萨都没办法救度，他自作业不可活，那个业种是太多了，千缠不断的，千头万绪的。像我们在一个人生当中，你一生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从那个五六岁记事的时候开始起到现在，你所做过的事情有哪些个是恶业，哪些个是善业，你自己分都分不清楚了。而且在做这个善业的时候，里头就有恶业。而做善业里头怎么会有恶业呢？说你进庙烧香拜佛去，本来是善业了，这是善业了，好事儿。你进那个三门里头，到庙里头去，你去不去积善去，你就看这个和尚的过错，说东说西的，到了这宣传，那是巷里的寺庙里的事情，说这本来是去做善业去，而且在那去做恶业去。所以本来是到这个庙里头去积福的，咱们看见小说，很多小说引诱着到寺庙里去谈恋爱去了，找对象去了。你说这个不是本来是善业地方，他可去做恶业去了。这个善业里头有恶业，恶业里头有没有善业呢？就是哪个行道里头他起一念善心，就是他的善业了。他知道我做这个事情不对，他的杀鸡杀鸭子，有时候他看到我在那个北京的时候有个厨师，他后来跟我讲了，他说我不干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人家要吃海鲜，我要去杀命当筷子手。我后来很伤心，不走了。这就他的善念了，他感觉那个看到那众生痛苦了啊，这是人要杀我，我这样子，这还有善根的人他才能有这自己悔悟，没善根人他感觉着那杀你也没杀到我，何况你是畜生，像畜生就该吃的，要这样的观点那就错误了。所以四天王闻道听到众生这个业苦啊，他也是众生，他这个涕泪悲叹，也包括他自己无量劫来受苦当中，所以他想，那个他自己没有那种力量，四天王啊，他没有那么大的神力，能想自止众生不造业啊，不可能的，所以他才就是想发心救度众生，没有这个力量，所以他涕泪悲叹的。这只有地藏王菩萨，为什么地藏王菩萨永远在这个地狱里头，在这三途里头永远动不完呢？原因就在此。下一品是地狱名号品，这个呢我们就是知道这是果了，地狱就有名字，有名字就有实体，名字都是一个标签，我们这起的名字都是这样子，张三李四啊，我们就知道张三具体的形象是什么。那地狱说了一些个地狱，也像人间地狱、人间的监狱一样的了， 有名就有实了。那么前头说众生的业缘，众生的业感，那么有那种业的因缘了，就做那种的业的事业了，有那种事业了，就感果了，那就受地狱了。我们本来地狱这个名词呢，在印度话梵语叫泥犁，泥犁，泥犁要翻成中国话呢，就是没有，没有什么呢？没有乐，不是没有地狱，说没有此，此曰无有，无有什么呢？没有半点的一丝一毫的快乐，所以叫泥犁，就是让一切众生想到这个名字啊，就想到那个地方是去不得，纯是苦。有你业所感，有你心所造，有你自己的时变化的。那么要闻到这个了，能够改悔，能够制止你的呢不去做。要再发一点大心的，要修诸善，要诸善，不但不做就并不完不了事啊，不做嘛要做善，用善来替呢。如果上上者呢，就发菩提心了，发菩提心了，悟一切诸法性空，地狱实在也没有，就是唯心是所变的，就是你业所变的，你没业就没有了。这样的发了菩提心，发了菩提心呢，就发一个度一切众生，都让他们出苦，都让他们出苦，都让他们都知道地狱苦啊，不要造恶业。发菩提心去觉悟众生去，那这样子经常的想一想，地狱是不是真上缘？那么有些人怕念地藏经，听到地藏经的这个地狱这些名词啊，很恐怖。那你知道恐怖了，就别造业了，听听也好啊，听听也好啊。同志，你听到了，你再不起心动念做坏事了。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白地藏菩萨言：仁者，愿为天龙四众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罪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及讷报等事，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直视果报。这一段话呢，就是普贤菩萨问地藏菩萨，请他说一说娑婆世界阎浮提的这个众生他所受报的地点，那就是地狱了，把这个地狱名号说一说，受的什么恶报，使这个未来的末法众生啊好知道果报了，知道果报他好不造业了，不造业他就不受报了。那么普贤菩萨听到上文前头的啊这几段啊，他听到释迦牟尼佛说地藏菩萨怎么教化众生，让一切众生不作呢，不作呢，要是做了呢了，那就要堕地狱，就要受苦报。那个呢就经累多生累劫啊，进去了就很难的出来，就不容易出来。但是没有讲地狱受苦的这个情况，所以啊普贤菩萨他就跟地藏菩萨说了，那么尊称了，仁者就是尊称了，说你给我们在会的大众，天龙八部的四众，及未来的现在一些众生，说一说娑婆世界阎浮提他们怎么受苦的，他们受的果报的处所在什么地方，那么就说这地狱名号了。地藏答言：仁者，我今成佛的威神及大士之力，料说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地藏就答复他了，就说了：我现在啊，成佛的威神力，每个菩萨要想